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集访潮暗藏盘算，美记者认罪揭中共渗透，议员访台遭中共禁入，纽西兰将直接向北京交涉，日本摆脱中共依赖，国产无人机研发全面提速，严防国安风险，芬兰驳回14起外国人购地申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据《阿什罗时》报道，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尼科夫及库什纳礼拜四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国家实验室，同一支技术专家团队进行磋商。该团队可能是同伊朗的核谈判中发挥作用。当前白宫正试图同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以结束冲突并启动深入的核谈判，并希望在谈判启动时能有专家随时待命。据报道，上个礼拜尼科夫和库什纳同伊朗方面就一份为期60日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允许伊朗出售石油，以及就伊朗浓缩铀库存和未来浓缩活动的限制展开谈判。川普要求对本文进行两处修改，伊朗方面则表示将提出自己修改意见，美国正在等待伊朗方面正式回应。消息人士称，双方分歧相对较少。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要求德克兰方面同意任何最终协议都应包含一个60天限期，以完成伊朗浓缩铀稀释工作，但伊朗方面希望将该期限延长到90日。另外，双方在伊朗冻结资产释放金额及时间上亦存在分歧。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已承诺在达成最终协议并采取具体落实措施后释放资金，而伊朗方面则希望部分资金能立即释放。如果谈判进入第二阶段，同尼科夫、库什纳会面，核专家小组将需要制定计划，包括怎样处置伊朗核材料、怎样进一步限制铀浓缩计划，以及怎样核查其里约情况。美军印太司令部5号证实，美军前一晚在印度洋拦截一艘遭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拿号，并进行登船检查。声明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根据船只追踪数据，达维拿号为超级邮轮，最多可载运200万桶原油。2024年因涉及伊朗石油贸易遭美国制裁，美国海军自4月13号封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后，伊朗原油出口量急速下降。综合海运数据和分析师指出，伊朗5月份原油和形式油出口量已暴跌到每日不到30万桶，创低最少6年来最低水准。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五表示，在持续封锁期间，已阻止129艘试图进出入伊朗港口商船改道航行。据阿拉伯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方面仲阻止了运载伊拉克石油的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原因是这些油轮向伊朗支付过路费，伊拉克方面则否认交过此类费用。美国财政部礼拜五祭出新制裁，对象是将伊朗液化石油气走私到亚洲的网络和影子银行。该网络利用阿联酋和中国的纺织公司、外国银行账户和伊朗影子船队，转移了数百万桶伊朗产液化石油气，隐瞒其来源，以逃避美国制裁。美国总统川普今日在空军一号上发表讲话， 在被问及有关伊朗和油价问题时，川普表示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功，伊朗目前不具备拥有核武器条件。关于油价，他表示政府拥有多种选择。川普指出，在美国的帮助下，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川普4号告诉记者，目前只有美国和中国能够从伊朗被掩埋的核设施中取出浓缩油。他说他们是唯一拥有那种足够强大、能够深入山体、足够深度设备的国家，但那座山将核设施压毁了。川普接着强调，美国太空军已将非常强大的摄影机对准伊朗遭摧毁的核设施，侦察伊朗是否试图取出浓缩油。他说，我们大约有九个这一类设备，而且都由我们掌握并运作，因此哪怕只要有人靠近那里，我们都能够知道该知道的事。他进一步称，这些被掩埋的浓缩油对美国并不构成立即威胁，因为存放浓缩油设施估计位于地下260到330英尺深处，而伊朗如果要取得这些物质，显然会惊动美方。川普补充，即使对训练有素的美国特种部队来讲，要取出这些浓缩油亦将是一项复杂且耗时艰巨任务。川普4号仲提及，华府不需要先同德克兰达成协议就能够从该国取得浓缩油，因为伊朗没有能力阻止美国的行动。台湾海巡署6月5号表示，当日上午侦测到一艘中共海警船，该船无视台湾海巡舰的警告，加速并以大角度转弯，横切强行闯入东沙岛周边限制水域，并同台方海巡舰对峙，并发生激烈延迟交锋。这个是两个礼拜以来第二次发生类似事件。台湾海巡署制裁中方船只侵扰东沙限制海域，试图制造中共对该海域拥有管辖权的假象，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亦是两岸及地区局势的麻烦制造者。海巡署强烈谴责并表示，台湾的海域主权不容挑衅。与此同时，共军东部战区微信公众号5号晚间发出新闻稿称，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在南海放飞舰载直升机，进入主权争议的西沙群岛空域后，又穿越台湾海峡，共军宣称是非法侵扰。荷兰此前则表示，该舰在印太地区执行航行自由的任务。据中共官媒新华社，中共中央对外联络人发言人礼拜五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8到9号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习上次访问北韩是在2019年6月。佢今已有6年，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今年4月10号在平壤和金正恩会面。当时外界就猜测，王毅好可能是为接落嚟两国更高层互访打前站。有专家分析习访北韩的意图，认为佢做不到在美朝之间进行有效斡旋，反而主要是和俄罗斯争夺对北韩的影响力。但中朝一直是同床异梦，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仲义对大纪元表示，从俄乌战争、伊朗战争都可以看出，中俄朝伊这四国在互相支持，但中俄之间有竞争关系。北韩以前主要靠中共支持，现在和俄国走得更近，中共对北韩的影响越来越少。从这个角度上，习访北韩有和普京争夺影响力的考虑，希望北韩不要完全投入俄国的怀抱。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沈明西认为，习近平访北韩和俄罗斯向北韩提供军事科技有关，北京担心平壤武器升级后更难掌控， 因此可能提供更先进装备拉拢北韩。另外，韩俄间的图门江大桥仍阻挡了中国大船出图门江，这个亦是中朝的重要议题。冯崇义仲指出，北韩金家几代都在玩平衡游戏，两边老好处，北韩靠住中共支持，但亦都不满中共控制，中共支持北韩武器、技术、粮食，但是又不想全部放开，特别是尖端军事技术，所以互相之间是同床异梦。与此同时，美国亦持续关注中共的国际渗透行动。美国司法部表示，美籍记者波肯二世过去曾替多家中共官媒工作，他被指控充当中共非法代理人，私下替中共政府办事，涉嫌搜集美国政治人物以及特定美国目标的相关情报。今年二月，波肯二世从中国返回美国时被捕，6月4号他已在法院认罪，案件预计9月1号宣判，最高可能被判10年徒刑。波肯二世自2010年长期居住在中国，他过去曾先后在中共中央、中国环球电视网、新华社等官媒任职，并以密国瑞格为笔名发表文章。根据起诉书指出，今年二月他从中国返美，是同一名想在川普政府谋职的人会面，除了向对方提供 SIM 卡外，亦开价$10,000，要求对方撰写将情送给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报告。法庭文件指出，波肯二世至少在2019年到2026年2月间，在度同中共国家安全部有关的官员指示和控制下工作。波肯二世似乎将自己定位为中共情报人员和线人之间的中间人，并由后者向北京提供机密情报。另外，波肯二世亦向一群来自武汉的中国人出售报告，这些人寻求有关技术和司法部资料，并希望波肯二世能够找到一位专家帮他们进行网络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表示，此案表明共产党为了破坏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削弱政治自由，会不择手段。他们亦希望这份波肯二世认罪能起到明确的警告作用。芬兰政府持续加强国家安全防护措施。5号消息，芬兰国防部一口气驳回14起外国人士购买不动产申请案，创低单次否决数量新高。申请人来自中国、印度、土耳其及乌克兰等国。芬兰国防部长哈卡宁表示，所有案件均经过逐案审查和全面评估，政府必须阻止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不动产交易。近年来，芬兰已不再只针对特定国家进行限制，而是建立常态化安全审查机制，无论申请人来自哪个国家，只要涉及国家疑虑，都可能遭到否决。这一次遭驳回的土地分布在芬兰多个地区，包括罗文尼米、伊马特拉及鲁特耶尔维等地，其中部分地点邻近重要军事设施或者靠近俄罗斯边境，尤其罗文尼米是芬兰空军拉普兰基地所在地，目前部署 F-18 战机，未来将逐步换装 F-35 战机，亦是北约近年北极军演的重要据点。芬兰国防部指出，不动产可能被不法势力用来建立据点，甚至影响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和运作能力，因此必须提高警觉。根据统计，自2030年10月以来，芬兰已最少7度公布否决名单，累计驳回超过45件外国人购地申请，数量持续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过去遭否决案件多与俄罗斯公民有关，但近年来审查范围已逐渐扩及更多国家。芬兰国会去年更通过修法， 命定俄罗斯和白罗斯公民及企业提出的不动产购买申请将一律驳回，至于其他外国买家则需接受严格的国家评估。日本政府正加速推动国产无人机发展，希望降低对中制无人机的依赖，并提升国家安全和防卫能力。在全球无人机市场长期由中共企业主导的情况下，日本正透过政策补贴和产业合作加速建立自主供应链。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新创企业 ACSL 近年积极研发军民两用无人机，其中侦察型无人机苍天已获得日本防卫省大量采购。从2023年到2025年间，防卫省向 ACSL 下定约1000架无人机，目前已交付超过600架。 ACSL 高层更透露，未来不排除开发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机，以满足现代战场需求。除了 ACSL 之外，日本企业 Teradrone 和 Prodrone 亦正积极投入防务无人机领域，原本主要应用在农业、物流及基础设施巡检的无人机产业，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出现重大转变，战场上大量使用无人机执行侦察、打击和自爆攻击任务，令到各国重新认识无人机的重要战略价值，亦促使日本加快相关技术研发。目前中共大疆创新科技在全球无人机市场占有率大概70%。日本政府认为过度依赖中共产品可能带来供应链和资讯安全风险，因此已制定目标，希望在2030年前建立年产80000架无人机生产体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视察无人机制造商 Progens 表示，现代战争已出现无人机结合炮弹等武器的全新作战模式，国产无人机的研发和量产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日本正加快打造自己无人机产业链，未来可成为其防卫战略的重要支柱。纽西兰四名国会议员上个月结束台湾的访问后，遭中共政府禁止入境中港澳，为期一年。纽西兰总理卢克森今日强硬表态，将亲自向北京当局提出交涉，强调议员享有会见任何人的自由。根据纽西兰国会秘书处发出的通知，这四名议员包括执政联盟的中右派议员麦克鲁、惠尔森和皮丘，以及在野党议员韦柏，他们在上个月前往台北进行为期5日访问，期间和台湾各界人士会面，讨论双边关系、民主价值等议题。中共大使馆随后通知相关议员禁止其入境。纽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已指示驻北京和威灵顿的外交官员和中方讨论此事，表达严重关切，并进一步了解情况。卢克森在访问澳洲期间接受媒体访问时明确表示，这些议员并不代表纽西兰政府行政部门，但他们拥有会见任何想见的人的自由。他指出，我们认为中方的反应是完全不妥的，我们将亲自向他们提出这一项问题。他亦欢迎澳洲方面同样向中共驻堪培拉大使馆及北京表达关切，但强调这个是纽西兰和中共之间的国与国问题。卢克森本人曾在2025年访中，不过这一次议员访台引发的禁令被视为中共对台湾国际空间施压的最新案例，亦考验着纽西兰在一中政策的框架下怎样平衡对台友好和对中关系。纽西兰作为五眼联盟成员之一，其对中政策走向备受国际注目。分析认为，这一次交涉结果可能影响未来 纽中关系的发展方向，以及纽西兰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定位。
霍尔木兹海峡再现战火，巴基斯坦紧急划船，美以关系罕见紧张，美国媒体爆五角大楼新动作，全球爆发前所未有的统一动作，拒绝北京。好，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在星期六六号，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升级，伊朗向海峡发射无人机，并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不过都被拦截或击落。当日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了四架无人机，美方判断它的目标是四艘经过海峡的船只，因为这样将它击落。美军随后袭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郭鲁克和格什姆岛的伊朗监视站。接着伊朗外交部声称，美军的行动破坏了四月初达成的停火协议。革命卫队则宣称，为了报复美国，已经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而且承认之前向四艘试图穿越海峡的邮轮开火。科威特军方表示，成功拦截了进入该领空并飞越几个住宅区的七枚弹道导弹，部分碎片掉落。伊朗的袭击造成了财产损失，但没有人员伤亡。巴林境内亦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和巴林对今次袭击表示遗憾。科威特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包括星期六最新的一次袭击在内的伊朗袭击是公然的侵略行为，威胁到科威特的公民、居民以及地区安全。沙地阿拉伯、约旦、卡塔尔、阿联酋和埃及外交部谴责伊朗对巴林和科威特的攻击，说他侵犯了两国主权，并对区域和国际安全构成威胁。即使伊朗宣称击中了在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的七枚导弹中有六枚被击落，第七枚未能击中目标。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行了近两个月，但仍未能达成协议。伊朗国家媒体说，一直在这次冲突中担任调解人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经在星期六启程前往德克兰。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纳德维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传达来自巴基斯坦的信息，并提交目的是重启和谈的新提议。对于停战协议协商的进展，川普总统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表示，虽然伊朗大部分的无人机和导弹制造设施已被摧毁，但伊朗人仍掌握着大约五分之一的导弹库存。主持人问，如果伊朗的领导人真的好像川普描述那么绝望，那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达成协议呢？川普回答说，因为他们很强硬、很傲慢，有些事他们以前从未想过自己会去做，但现在他们要做，他们别无选择，这个需要一些时间。美以关系传出罕见情报紧张，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报道说，五角大楼旗下国防情报局 DIA 近期已将以色列的反情报威胁评估调升至最高层级，原因是美方怀疑以色列正加强对川普政府高层官员的情报收集，试图掌握华府对伊朗战争和中东局势的内部决策。报道指出， DIA 近期发表内部评估，将以色列列为 critical 等级的反情报威胁。多名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情报圈担心以色列正锁定川普政府内部参考和中东政策，伊朗谈判及国防决策的官员收集美方是否会扩大军事行动或转向外交谈判的关键信息。海外媒体分析，这宗风波凸显美以虽然仍是军事和情报盟友， 但双方对中东战略的盘算并不完全一致。川普政府倾向在对伊朗施压之后寻求外交离场机制，避免美国再陷入中东战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则被认为更希望借目前局势重创伊朗和他的代理人势力。美以高层近期互动亦多次传出火药味。根据路透社报道，川普日前接受访问时承认曾经同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话对方 crazy， 并对以色列持续军事行动表达不满。川普强调双方关系仍然好好，不过这个通话仍被外界视为两国战略分歧升高的信号。对于美国媒体指控，以色列驻美使馆强烈否认，说以色列不会对美国政府或美方官员收集情报，相关讲法完全错误。白宫官员亦驳斥报道，说内容不符实情。五角大楼则拒绝评论。中国长年操控的熊猫外交正走向终点。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6月5号发表文章分析，2023年至2026年间，全球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退熊猫潮，包括美国、英国、芬兰和日本等国都陆续将熊猫送回中国。表面理由虽各有不同，但实质上反映出国际社会拒绝再令保护动物承担政治工具的集体共识。杜奕瑾今日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指出，美国过去作为熊猫外交的指标性国家，近年因中美关系恶化，华盛顿、孟菲斯和亚特兰大等动物园已陆续将熊猫送回去。不单只是美国，其他国家亦相继加入这一行列。英国爱丁堡动物园的两只熊猫阳光和甜甜在官方话租借协议到期后离境。英国媒体普遍将这个视为中英关系恶化背景下的象征性事件。芬兰艾克泰里动物园因无法承担每年高达150万欧元的庞大养育开销，在政府拒绝提供财政补贴之后，动物园最终选择提前终止合作，将熊猫送回去。日本2024年上野动物园的历历和珍珍返返中国的时候，虽然有几千名日本民众排队送行，但受到东海争议、钓鱼台问题、经济安全和半导体竞争等因素影响，中日关系持续存在摩擦。日本态度的转变，日本逐渐将熊猫视为纯粹的保育合作，而非外交关系的温度计。换句话说，日本民众依然喜爱熊猫，不过正因为这份热爱，他们不再愿意令熊猫成为国家外交中无辜的工具。杜奕瑾强调，过去中国关系好就送、关系恶化就收的模式，现在已经引发各国反思。当世界各国重新强调动物福利和保育价值的时候，这个并不是单纯对中国的拒绝，而是对一种旧式外交思维的告别。杜奕瑾在文章末段总结话，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熊猫外交代表的是国家友谊，那二十一世纪的退熊猫潮所代表的或者是一种更成熟的共识，保护动物不属于任何政权，亦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的政治祭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度。喂，文杰啊，6月1号美国财经媒体 The Bullwick 退役美军中将、前欧洲美军总司令马克·克特林发出了一个相当严厉的警告啊。他认为现任美国国防部长皮特·克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发言，暴露出川普政府国安战略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眼睛几乎只是盯住中共， 却忽略了其他权威政权亦在度蠢蠢欲动，四处点火。换句话讲呢，就是如果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中共身上，反而可能跌入战略陷阱。因为中共最希望睇到的就是西方将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向一个方向，然后俾佢嗰啲伙伴喺其他地区趁机搞事，分散美国同埋盟友嘅力量。
讲到底，中共从来呢唔只系自己上场，而系希望成个威权阵营一齐配合多线施压。如果西方只系睇住北京，但系睇唔到其他地方亦都喺度着紧火，咁样就等于俾咗中共同佢嘅其他盟友更多钻空子嘅机会啦。
系啊。克特林中将仲提到咗一段亲身嘅经历，佢话大约喺30年前，佢到南京嘅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交流嘅时候咧，中共军官就曾经向佢哋展示咗一份长达20年嘅军事现代化蓝图。当时唔少嗰啲美军人员听完都觉得好似有啲喺度吹牛，认为个目标啊定得太大太远啦，唔一定做得到。但系后嚟回头睇，先至发现。中共仲真系一项一项咁照住執行啊！
过去数十年间啊，中共唔理国际法规，强行将南海礁石改造成为军事堡垒，透过网路嘅窃密、技术强制转移同埋各种非法手段获取西方先进技术，并大规模重组军队，投资飞弹同埋海空军力，将部队训练转向实战化。
系啊，所以克特林强调。中共以极权体制的冷酷体质，几十年如一日执行侵略计划，这个正是当前印太乃至全球安全最大的威胁啊。
面对中共几十年来一步一步的扩张军力，海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高调地喊话，拉拢日本、澳洲、韩国、菲律宾等盟友，强调美国将战略重心放在印太，全力防范北京挑战现在的秩序。
但是克特林却发现，整场被外界视为重量级的演讲入边呢，居然完全没有提到台湾。毕竟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核心位置，亦是美中战略竞争最敏感的焦点之一。好多军事专家都认为，台海局势的走向好大程度将影响整个印太地区未来的安全格局。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克特林还指出，川普政府先前发布了国防战略文件中，亦都淡化了台湾角色的现象。如今连防长的重要公开演说都刻意避开台湾，自然引发了不少的讨论。
是咯，因此克特林担心如果关键议题被刻意淡化，反而可能向北京释放错误信号。对一个长期将台湾视为战略目标的政权来讲，任何模糊空间都有可能被拿来当成进一步施压甚至冒险行动的藉口。他认为北京正在利用美国只是盯住一个目标的思维，在全球玩一场现代版的围艺构造。
意思就是说，当美国将大量的资源和注意力放在印太集中看着中共的时候，其他地方呢就会冒出一堆麻烦。好像俄罗斯持续猛攻乌克兰，试图重塑欧洲的安全格局，伊朗就不断地威胁重要的海上航道，牵动全球的能源供应。看上来在不同的战场上边有着几多的背后关联。
是咯。克特林认为这些事件不能够单独看，因为俄罗斯、伊朗和中共之间早就形成了某种互相支援的威权朋友圈。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发动猛烈攻击，企图摧毁欧洲安全架构，而伊朗的威胁封锁关键的海运航道，破坏全球能源供应。
俄罗斯用伊朗无人机，伊朗用中共技术和经济支持，大家是你帮我，我帮你，好似一个反西方合作社，而北京往往咧唔会自己冲到第一线，人哋咧喺前边咧打得热火朝天，北京咧就匿喺后边拎住本小笔记簿咧喺度做笔记。西方反应有几快？武器库存够唔够？民意可以撑几耐？制裁效果点咧？
所以克特林最后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大国战略就好像街头杂耍，一个负责任的超级大国必须同时处理多个重大威胁，而不是天真的认为只要紧盯中共这个球，其他危机就会自动停摆。
超级大国的难处就在这里，既要应对印太局势，又要顾及欧洲和中东，不能够以为只是日日看着中共，世界其他地方就会自动按下暂停制。
克特林担心的是，如果美国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入边，忽略了俄罗斯、伊朗等威权势力带来的连锁挑战，这样还未等到台海危机真正爆发，美国的战略信用和军事优势可能就会被先消耗晒，而中共作为威权轴心的金主和最大的受益者，将会坐收渔利，加速推动其反美国际秩序。不过呢，中共的如意算盘往往会被他自己彻底打翻的。根据《新闻》6月2号刊登的深度专栏，中国区总编辑、前《华尔街日报》中国总编辑安迪·布朗认为，中共今日在亚太地区遭遇美国、日本、菲律宾、澳洲等国联手牵制，其实很大程度上呢是他自己造成的。
简直就是自己挖个氹给自己踩了。
是啊，布朗说，近年来习近平当局面对经济下行、房地产危机、青年失业等内部压力，选择大打民族主义牌，将外部矛盾当成了转移焦点的工具。
尤其是对日本、中共这些年来可以说是全力开火，从舆论妖魔化、外交施压到经济威胁，各种强硬态度几乎呢可以用的招数全部都用齐。
但是问题是，这套战狼外交叫得咁犀利，效果就适得其反。本来又想震慑日本，结果反而将日本震醒了。过去几十年来，日本在军事安全议题上一直都是相对谨慎，好多事情能忍就忍，能够倾就倾。结果中共日日军机军舰在周边泱泱泱泱，今日抗议，听日示威，硬是就将日本从佛系模式逼成了警戒模式。
中共原本想培养一班怕自己的邻居，结果呢最后培养出来的却是一班开始认真提升军备、加强合作、共同防范对付自己的邻居，这种结果呢恐怕连北京自己都没想到。
中共的战狼外交已经恶化到近乎流民的水准，在近期美中峰会上，习近平当着美国总统川普的面，对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以及日本重新军事化大发雷霆，气急败坏姿态令到美方官员都震惊。
一切呢正是中共自己一手造成的。此前中共外交官曾经呢公然对高市早苗发出了斩甩肮脏的颈这种恐怖的恐吓，这种毫无外交底线的威胁只会彻底激怒日本社会。
是啊，中共持续的政治抹黑和经济霸凌，比如稀土出口禁令，将一个原本和平主义倾向浓厚的国家夹硬推向了重整军备之路。目前日本的国防预算正在快速增长，目标会向着 GDP 的 2% 迈进，将使其成为全球仅次于美中的第三大军事支出国。
有趣的点就在这里，日本呢今日出现更强硬的安全路线，刚刚好是中共自己推动出来的。过去几年呢，北京对日本的各种威胁、施压和经济霸凌层出不穷，战狼外交官呢那些情绪化的发言不单止没有吓到日本人，反而激起更多的警觉性。
是啊，将日本彻底闹醒了。而最令中共头痛的就是日本话做就做，北京最恐慌日本已经具备了强大的远程军事投射能力，包括可搭载 F-35B 战机的大型航母级军舰，以及30重工研发中的高超音速武器。
最尴尬的是，这些变化很多发生在它不断施压之后，原本想阻止日本强军，结果呢 就好似一位免费的国防顾问，日日提醒日本周边环境有几危险。
高市早苗上台之后更明确，若果中共入侵台湾，将构成日本的生存危机事态，日本将会依法对台海进行军事干预。咁意味住中共一旦对台动武，将会直接面对日本先进海军和军事科技的强力反击。
这个亦是中共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本来想着孤立台湾，结果呢令到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关注台海问题，本想呢削弱周边国家的防卫意志，结果令大家加快军备建设。
中共虽然不断抹黑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是在亚洲已经失去了说服力。新加坡智库最新民调显示，在东南亚国家眼中，日本是最受信任的全球强权，而中国因为长期的军事扩张和霸凌，支持度大幅垫底。
你看看联日扩中实际行动就一目了然了。菲律宾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次邀请日本作战部队进驻菲律宾领土进行联合军演，在澳洲呢就掉落了重金，直接向日本订购11艘高科技的匿踪战舰，而印尼呢就和日本已经形成了准军事合作的关系了。
北京本来想在亚洲打造反日统一战线，结果最后形成的却是有点像联日抗中的俱乐部，这个剧情荷里活都拍不出来。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曾经对日本的访客开玩笑地说，感谢日本侵华，先至给中国共产党有机会夺权。邓小平时代更是将日本视为改革开放的导师，而家习近平却在国内大肆煽动仇日情绪。但是现实是中共国正重蹈日本失落的30年覆辙，陷入房地产崩盘、消费低迷、青年失业和通缩等日本化困境。
是啊，而日本在中共的战狼外交刺激下，正走向军事和科技的强势复兴，习近平政权呢就真的拎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完全陷入了经济泥沼和军事孤立的状态。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嚟到呢一度，欢迎各位收听，亦都感谢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今年大陆嘅六一儿童节啱啱过。一段12年前的旧影片突然间在网络上疯传，画面并不复杂。2014年5月30号，习近平走入北京海淀区一间小学，弯低腰拍住细路仔的膊头，语气温和地讲了一句，你们是未来的主人，要时刻准备着将来接班了。当年这句话被官方通稿包装成总书记对下一代寄予厚望，各大官方媒体的头条、社论、配图排山倒海，温情脉脉。12年过去了，当年听他讲话的那些小路仔现在20多岁了，他们面对的不是接班，而是研究生考试落榜、考编无门、减薪裁员、送外卖、跑网约车。2026年中国青年失业率究竟是几多，已经没有官方数据了，因为统计局早已经做了手脚，将真实的数字藏起来。而就在这个时刻，一个名字突然间在舆论场反复出现，齐明正。没有官方媒体报道，没有任何体制内的通稿，但这个名字正以一种体制完全无法控制的方式，在海外中文互联网上高速传播，由新华到乔治城，由基层挂职到豪门联姻的完美履历，习近平接班人的隐形候选人，红色家族第三代唯一公开亮相的男丁。为什么？因为这个名字背后藏着一个问题，一个中共最不希望被公开讨论的问题。习近平讲的接班人究竟是讲给哪个听的？习近平的接班人又到底锁定了哪个？ 血亲双轨接班制讲明了什么？点解注定走向家天下？习近平十二年前的准备接班究竟是承诺定是表演？今日的节目我们来拆解这个谜团。等我们先来提一组基本事实。齐明正1992年出生，父亲是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注意，不是习远平现在的妻子张娜娜，而是前妻胡天玲所生。他自小父母离异，由妈妈齐心一手带大，跟随妈妈姓齐，不姓习。个名是由爷爷习仲勋亲自起名，明正二字，据称取自明德正义。在习家第三代的谱系中，齐明正是目前唯一公开亮相的正正经经的男丁。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在哈佛读完书后就销声匿迹，习远平和张娜娜没有公开的子女信息。整个习家第三代中，只有齐明正走完了一套完整的可供外界追踪的红色贵族标准履历。这份履历的精密度令人叹为观止。第一步，学历包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硕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博士，三个清华学位，横跨管理、政治理论、组织学，涵盖了一个中共第三代接班人理论上需要的一切学术标签。与此同时，不要忘记国外那一段，他还被全本科在佐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政治系毕业。这个不是随便选的，佐治城大学的外交学院是美国外交界的黄埔军校，半个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都是校友，然后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鲁金斯智库。打卡完毕，这个不是去学什么，这个是去拿国际视野的印章。第二步，基层镀金。齐明正曾经在2019年以清华大学博士以及研究生骨干研修班基层实践支队队长的身份，前往四川宜宾临港经济开发区考察消防与基层工作。他之后在2022年4月挂职河北省承德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并在2023年3月结束基层历练。四川宜宾临港经济开发区为什么是这个安排？熟悉中共党史的人一眼就看得出，邓小平当年培养的孙邓卓弟走的路线一模一样，开发区挂职，低调起步，不对外宣传，然后是河北承德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这个城市更有讲究，习近平本人在1980年代曾经在河北正定任职。齐明正走的这一步，本质上是踩住白虎的脚印往前走，每一步都经过精心设计，没有一个环节是多余的。但真正令齐明正这个名字由家族八卦升级为政治信号的，不是学历，不是挂职，是一场婚姻。网上传出齐明正的妻子叫谢其润，她是泰国正大集团谢氏家族第四代成员，中国生物制药创办人谢炳之女。谢其润本人的履历亦都相当亮眼，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现任中国生物制药董事会主席等要职，被誉为药界公主。正大集团是什么来头？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之一。谢家是中国政商两界的资源深度，外界根本无法想象。由治疗、养殖、食品到制药、零售、金融，正大在中国的布局横跨几十个行业，与历代中共高层保持着深厚的利益纽带。正大集团第二代掌门人长年的泰国首富谢国民本人，更加是极少数能够直接接触中共最高决策层的海外华商。将习家第三代男丁和谢家第四代女性捆绑在一起，这个不是爱情故事，这个是一笔政治交易。这笔交易的逻辑很简单， 将家族权力同国有资产深度锁定，形成一个外部势力无法轻易动摇的利益共同体。网上流传这个王疾靠疫情用科兴疫苗捞了海量的钱。而一个更耐人寻味的细节是2023年央视体育节目《篮球公园》专门给了齐明正和谢其润一个长镜头，两个人坐在观众席上一起看波。主持人后来在外部分析中指称，这个镜头由央视台长沈海雄亲自安排，背后有彭丽娟、习近平的细衣，同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网信办主任庄荣文的亲自部署。亦就是说，这个不是一档体育节目在随机拍摄观众，这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向整个体制内释放一个信号，看清楚这个年轻人是边个，放信号本身就是政治。这些分散的线索被一些时事评论员整合成一套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他们的核心论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习近平知道自己不能够交权，交权等于送命。史泰林选了赫鲁晓夫接班，死后被鞭尸。毛泽东选了华国锋接班，死后一个月刚清就入狱。历史用最残酷的方式话给习近平知一件事，指定接班人这个制度本身就是一个陷阱。你在生的时候接班人是你的工具，你死后你的接班人就是第一个要清算你的人。第二，习近平的身体情况已经无法支撑他长期掌权，精力在度衰减，传闻不断，他必须在出事之前将权力过渡的途径彻底打通。第三，既然不信任任何下属，唯一的解法就是血亲。时事评论员吴建文的判断是，习近平正在布局一个中国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模式，就是前台加幕后的血亲双轨接班制。前台彭丽媛入军委入政治局，逐步由第一夫人转型为政治人物，负责场面上的权力掌控。这一步如果行得通，将彻底改写中共的权力规则，党的最高权力核心中出现了一个不合党内程序产生而是通过婚姻关系获得权力地位的人物。幕后两条血亲之线并行推进，女儿泽明泽长年低调潜伏，不同任何政治人物公开互动，保持着一种不存在的姿态，但这种不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方式。侄子齐明正完整的红色贵族履历，精准的政治联姻，由地方基层到中央资源的全面布局，这个框架解释了很多原本解释不通的现象。譬如为什么彭丽媛在2026年之后的出镜频率和政治存在感突然间大幅提升，譬如为什么齐明正的公开活动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突然间明显减少，不是因为他被冷藏，而是因为他已经不再需要亮相了。低调本身就是信号。另一位时事评论员杜正亦都分析认为，中共最高政权恐会回到世袭制，传说习近平要培养自己的女婿做接班人等于是外戚，但连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都保持神秘，边个是习近平真的女婿，外界并不知道。再一个接班人就是前面讲过的依照储君模式培养的习明正了。杜正认为习明正要搞世袭制，女儿女婿亦好，习侄子亦好，至少而家要是副部级先能够跟得上，所以目前只能够当作八卦。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由外戚把持朝廷政权的情况，武后临朝的例子亦有不少，彭丽媛在习近平之后掌权不是不可能，而彭丽媛如果日后掌权，主要危险来自习家军的抢权。中共这艘破船再亦都经不起折磨，时间不长，习近平一走就将中共政权一起带走。现在等我们回到开头那句话， 你哋系未来嘅主人，要时刻准备住将来接班啊！2014年，习近平对呢一班细路仔讲呢句话嘅时候，台下坐住嘅唔系习家同齐家嘅后代，嗰度有普通公务员嘅子女，有外来工人嘅子女，有喺城中村出租屋长大嘅细路仔。12年后，嗰啲细路仔喺度做乜嘢？研究生考试，2026年中国考研报名人数依然在400万以上，但录取率逐年下跌。后边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基层公务员职位，一下就是过百人竞争，还有更多人根本不敢上考研考编，他们在减薪、失业、送外卖、跑网约车。中国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的官方数据已经不再公布了，但各种民间估算都针对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而与此同时，齐明正的人生路线是这样的：清华三个学位、佐治城大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层挂职副局长、红色豪门联姻，每一步都被精心安排，每一步都是为接班做准备。时事评论员黄笃然分析认为，这件事最深刻的讽刺不在于齐明正是不是真的所谓接班人，而在于习近平当年对全国的细路仔讲准备接班，12年后真正被讨论的就竟然仍然是红色家族后代。普通的细路被要求奋斗、吃苦、奉献，权贵的子弟就被安排履历，基层镀金等待位置。一句话总结：普通人竞争职位，红色家族竞争接班。这个就是齐明正现象真正的杀伤力所在。他不是在揭露一个人的八卦，他是在揭露一个制度的大话。如果所谓的未来主人早已经有人内定，这样习近平当年对全国的小孩子讲准备接班，究竟是承诺定是表演？如果权力仍在红色家族内部循环，由习仲勋到习近平，由习近平到齐明正，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两个字还剩下什么？我们再将视觉拉远一点，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大的政治时间表，2027年中共21大。按照中共自己的党章，总书记的任期不是无限的，即使2018年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党内名义上依然存在换届机制的惯例。但众所周知，习近平不会退，不是不想退，而是不敢退。他亲手拆了党内竞争性权力交接的所有机制，政治局常委的集体表决权被虚化，党内民主生活会变成忠诚的宣誓大会，任何一个可能对他形成制衡的人都已经被清除出权力核心。他将一座权力大厦建在沙滩上，而他自己的身体是这座大厦唯一的承重墙，一旦他瓦解，这座大厦就会即刻倒塌。所以他必须在再生的时候将家天下由潜规则变成明规则。彭丽媛入军委、入政治局，习明泽潜伏海外，齐明正基层镀金加豪门联姻，三条线同时推动，就是为了将2027年变成一个既定事实的确认仪式，而非一个竞争性的权力交接时刻。但问题在于12年前他对一班小孩子说准备接班的时候，可能没想到12年后这些小孩子长大了，他们没接到班，他们接到了失业通知，他们在手机上插着齐明正的名字，看着那条被精心铺设的红色贵族之路，然后抬高头望下自己住的出租屋，他们无法说话。但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声音，而这种声音积压得越耐，最终爆发时的能量就会越大。
这里是越精彩视觉中文，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